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你们中间可能有人知道，我家住布拉格啊、我是在布拉格国际教会中的一位长老。因为这教会里不少美国人，所以呢，每逢美国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啊。就是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们教会都有举行一个感恩节的餐会，就是上个月嘛，在十一月底的时候，我在这餐会中都碰巧跟一个姐妹，跟她的十七岁的女儿同桌，在聊天的过程中呢，我就问起那个小女生，她的嗜好是什么？他告诉我他喜欢骑马，但因为这活动是挺昂贵的，所以呢他就每个星期六就在布拉格附近的一个马槽里面打工，这样就他在照顾完忙完了呢，照顾了这马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免费骑马。当时呢那母亲就告诉我了，每当他女儿周六晚从马槽回来的时候，他会捏着鼻子马上去浴室洗澡，他不愿意让他女儿坐在沙发上。我就开玩笑对他女儿说，哎，你要知道你妈妈多爱你，你下次星期六回来一进门就给妈妈一个大的拥抱。真的马槽，刚才小红有提到，对对对，他现在这几个星期他进就下八镇了，城里面去，因为那边张灯结彩嘛，到处都很多那些，还有马槽的，这里有没有马槽的一些布景？这没有摆，有吧，商场里面应该有吧，教堂，很多教堂都有摆呢，这些马槽。可是这些马槽的布景呢跟真正的马槽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这些马槽的模型是没，第一是没有气味的，对不对？第二，牛羊没有声音的。第三，玛利亚我怀里抱着那个小娃娃总是微笑的，当个父母都知道出生的婴孩是不会笑的，只会什么？会哭。是直到我问过我太太，她说直到两三个月后娃娃才会开始学懂得微笑，所以呢很不真实哈。真正的马槽也很不卫生，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婴孩出生的场所，在那里不只有牛羊，还有马，还有他们所拉的，我小时候讲不出这个字，我只说米田共，讲不出来。还有呢，到处满了苍蝇的细菌，是可以很容易的感染到一个母亲和她出生的婴孩的。真正的马槽也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很难叫生出别出生，小娃娃在睡觉。所以我们圣诞节常常唱那首诗歌，对不对？平安夜，圣诞夜。其实耶稣所诞生的那个马槽情景是绝对没有这么平静安宁的。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刚才我们也在马太福音那段也读过一段了。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夜晚，一群牧羊人在伯利恒的郊外看守羊群，当晚似乎与其他的夜晚没两样， 又一个漫长寒冷枯燥无聊的夜晚，一阵阵的凉风迎面吹来，叫他们经常会不禁打一个寒颤。于是他们就起了一堆火来取暖。幸亏呢，当晚的天空是明朗的，没下雨，要不然他们工作会更加的困苦难当。当牧羊人们正围着一堆火的时候，一列的炫光突然从天而降，天光中有一个穿着白衣的白袍的光明天使站在那里。那牧羊人呢，被这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吓坏了。如果我们当时在场，肯定也会吓破胆。有些人以为呢，只有遇到鬼才会被吓死。其实呢，只要你遇到情况是跟正常情况是有重大差异的时候，你都会害怕。我认为神会首先对一群当时社会地位低贱的牧羊人宣告耶稣救主诞生的信息，用意呢是要让世人知道他的恩惠慈爱是白白赐给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的身份是崇高的君王或是卑贱的牧羊人，都有份得到这个救恩。你要记得，我回到前面吗？你要记得这些牧羊人跟那个感恩节晚餐上遇到的那个女生有点不一样，他们每天晚上啊，这个女生可以回家哦，这些牧羊其实每晚都没得回家，他们工作呢是日夜没止息的。伯利恒的郊野也没有浴室让他们做洗澡做卫生，身上穿上那套衣服呢通常要穿个好几天，所以呢如果风吹的方向是不对的话，你在还没有看见他们就已经风闻他们了。牧羊人呢大多也没有受过教育，可能连名字他们也不会写，他们普遍呢是来自贫困的家庭，在社会里他们的地位呢只比长麻风的高一级，可想而知犹太没有太多，其实没有吧，没有任何良家闺女是愿意嫁给牧羊人的，好可怜哦。另外呢，从宗教仪式的角度，牧羊人也不是一个洁净的行业，因为他们的职务呢包含接生小羊，所以经常接触到血。你也知道血在犹太的仪式是认为是不洁净，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呢，犹太人只要他知道你是犹太人，只可以把牛羊赶到圣殿的院外，他们是没有一个牧羊人是允许进入圣殿敬拜的。牧羊人除了被定为是一个不洁净的行业，他们也背上了一个不诚实的标签。那由于郊外呢通常没有篱笆，所以很难分辨得出草地是属谁的。牧羊人呢经常会把羊群带到别人的地那边去吃草，有时候呢是无意的，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也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羊儿们都饿了，所以不得不带他们去有草的地方吃。 所以也因为这样呢，牧羊人不止进不了圣殿，也当不了证人，法院是不接受牧羊人为证人的，因为他们是被认为不诚实不可靠。可想而知呢，牧羊人绝对不是当时100个最热门的行业中的一个吧，不是，可能是300个以上的。相信呢大多是找不到别的工作，真的没办法了，才无奈勉强去当个牧羊人。可想而知，这些牧羊人他们的个人形象好不到哪里去。既然你现在对牧羊人有点了解了，可能你就会想过，神为什么会让他们首先听耶稣诞生的好消息？到底要他们学什么？到底他要我们学什么功课？因为记载在圣经里，还详细的记载这段记录，还有几个地方都记载了为牧羊人，这个消息是先报给牧羊人的。所以刚才我跟你们提过，就是说牧羊人为什么主耶稣，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当他们在社会，神呢拣选他们这群在社会中是最低贱的牧羊人的话，把这个消息报给他们，好像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恩惠慈爱是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会说我们这里没有吧，有当牧羊人的吗？有没有？没有吧，可能以后也没有。但这不等于说这里面有一些人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牧羊人的自卑感，看自己不如别人。人家在大药品公司有一份稳定有钱人的职位，而你只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当个没有升迁机会又低薪的小文员，别人每年春节都可以回老家回中国去探望父母，你可能真的没钱买机票，可能只可以在微信上跟老爸老妈拜个年。别人住在自己的房子，你只能够租房。我家有7兄弟，我老幺，我排行老幺啊，所以你也知道老幺通常怎么样，被宠嘛。所以呢，我6个最辛苦，我6个因为他跟我只差2年，他整天从小到大他都埋怨说父母偏心，最疼我。我相信这里大概没有一个人会，就算你觉得你比别人不如，大概没有人会质疑神不爱你。但并不排除你会觉得，可能有些人神会爱他们比爱他更多，可能上帝也会偏心哦。这里如果有这些人心里有这种想法的话，说上帝会偏心，会爱某些人比爱他更多的话，我是希望你们从这个牧羊人的经历里面可以得到一个鼓励。很多时候呢，主会特别使用卑贱的人好彰显他的荣耀，就好像这群牧羊人一样。 保罗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姐妹，记下这段经文，回去可能去默思思考一下。不管你是那些愚拙的，或是有智慧的，软弱的，或是强壮的，我希望你们能够思考一下，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而来的。诗篇也说，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里英文圣经讲那个亲密呢，就是说他告诉你一些秘密。想想看，你想想看，我们的主愿意跟你们每一个人亲身的在你耳朵里亲身的聆听他的心事，就是他没告诉别人的，只告诉你的。你想一想多好。可是这里没有提到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学历，都没有。他只说凡敬畏仰望他的。这里有没有谁说他不可以呢？敬畏仰望神，因为你不够学历，不够能力，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人？没有吧？不是你不能够，是你要不要。所以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主答应说他必与你亲近，就是告诉你一些他不告诉别人的。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上帝的知道一些秘密呢？通常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候走在街上或者坐在车上，突然间也会有这种经历。很多时候呢，上帝会告诉你一些他的秘密。什么时候呢？是刚你打开的话，打开圣经，上帝就跟你说话，只跟你说，不跟别人说。我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神，所以他的爱也是完全的。我再讲一次，因为我们的完全的神只能够完全的爱每一个人。当我们记得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那个爱一定是完全的爱，因为在神里面没有瑕疵，没有缺憾。因为他是完全，所以他爱也是完全，他爱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他所造，我们的长相、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倾向都为他所定。主是把每一个属他的都看为掌上明珠哦，掌上的明珠。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你想想，还记得那些，还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 IBM 嘛，不是有一部电脑嘛，叫做 Deep Blue， 对不对？深蓝嘛 ，Deep Blue。他怎么跟那个世界的那个象棋冠军嘛比赛，谁赢了？谁赢了？电脑赢了。那个是这个什么 Gary Kasparov， Gary Kasparov 的俄国的一个最世界的象棋冠军，他输了五场都输掉，赢一场有赢一场的四对一了，赢了一场。想想那一部电脑的 CPU 啊，它的处理方它的 CPU 中文叫什么？处理的那个能力啊，主机对不对？不管多大， 我们神的他的 CPU 比他大的上千上万倍，所以呢他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名字没问题，就亘古到永远每一个人名字他都记得。请问你能够体会吗？你能够相信吗？你能够接受吗？很难哦，因为我告诉你，因为我们能够经历的是为人父母，看到父母就是特别那些大家庭啊，都应该跟我有一个同感，对不对？我幸运了，因为我是老幺。想想如果你是老三、老四，或者是老六，感觉怎么样？可是我们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父神，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每一个都爱。可是呢，我还有一句话，不是对那些这些人说的，我有一句话是对那些可能资产有，可能你们资产有上过100万的，我不问了，不要举手啊。你们谁资产银行有100万上100万的，不用举手，你们知道，都知道了，你们欠多少，银行有多少钱都知道，对不对？你都知道对不对？你有没有？还没有。所以或者呢，你们有些工作知道，你现在有一份工作，你有能力有一天可以得到有100万，都知道的，对不对？你可以算啊，你现在几岁，你现在薪资多少，对不对？你知道的，10年后20年后如果没事的话，你应该会有多少钱。那我要告诉你啊，上帝爱你不会比爱那些没有银行100万的人多。可是呢，我对你们有一句话，他一样爱你，他不会多爱你，可是他对你的期望会比别人多，他对你的要求比别人不一样。他怎么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去，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他很公平哦，很公平。所以很多人说，就是有些人奉献嘛，感觉很好啊，我摆下了1000块，别人我知道只摆了100块，我摆了1000块，你有本事嘛？你摆1000，可能年终奖金拿了很多钱啦、啊。啊，我慷慨，很慷慨摆下奉献。这个箱子，你们箱子在哪里？奉献箱在吧？啊，在这里，对，我摆下1000块，还故意慢慢摆下，给别人看得见。我要告诉你啊，这是别人看到的，表现不错。可是上帝看不是这样，上帝看不是你摆下多少，上帝看的是什么？上帝留下多少？好吗？不是你摆进多少，是你留下多少，他是看比率的。上帝很会清算比率 percentage， 你摆下多少，你留下多少。所以我们从牧羊人身上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呢，是什么样？神的救恩与恩典是不分高低，尊贵低贱，是为每一个他的儿女所准备的。天使带来的信息对牧羊人说是个大喜的信息。信息中有几个重要的含义我们要知道。首先，这个信息呢，解决了我们最大的恐惧。天使首先处理了牧羊人最切身的需要，就是什么？他们害怕。看到天使吗？他们很恐惧。所以呢，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不要怕，不要怕。还有，这信息呢是与他们有份的。他告诉牧羊人说：“今天为你们，不是为他们，是为你们， 为你们生了救主，你们牧羊人生了救主。这救主是为他们而生，要把他们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第三，这信息大有能力，因为呢，这不是一个平凡的婴儿。天使说，这婴孩拥有三个很特殊的名号。首先，他被称为救主，他是拿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救赎我们生命的每一位。他是来成就在会幕里所有献上的赎罪祭所不能做到的，就是除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孽。希伯来书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赎罪祭，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因此，从此以后，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他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第二，他被称为主。那主这个名号呢，就确认了他为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他是用尘土把人形成，吹一口气，把生命加在他身上，是他定下了星球与银河的轨道。然而，创造万物的主却甘心道成肉身，诞生在伯利恒，以一个弱小的无助婴儿的样式进入这个世界，好叫我们能够有机会得救。第三，他被称为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他就是旧约先知预言会来的那一位，也是全世界迫切等待的那一位。牧羊人在还没有遇到天使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心是怎么想，可能他们心里是背着不同的重担负担，可能有些亲人刚刚离世，可能是有个爱人患有第三期癌症，可能刚刚听到老板说他工作直到这个月底，连牧羊人都没得做了。心里忧愁悲伤，不知道以后生计如何。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天使带来他们大喜的信息，普世的救主今天已经诞生了。然后这个信息也是关乎万民的，我们的主不单将拯救世人的计划带了给这群的牧羊人，他也将这个救恩赐给了万民。这大好的消息是给世上的每一个人，他的救恩是足够啊，不是分到你已经没有了，没有，都足够。上帝的救恩正如他五千个人五饼二鱼可以分，他的救恩一样可以都有，都是完全的救恩。他因为主可以把主的救恩是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耶稣诞生呢，是要舍命成为世人的羔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孽，好叫凡信靠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好， 天使，一个天使啊，来宣告，这是上半场，下半场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宏伟壮观，意想不到。天使宣告完毕，天空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的天兵，一起跟天使，天使没走，他自己他们参与，他们天使与他们在一起同声的高声赞美神。有没有想过这一大队有多大？300 500 1000 5000 10000，有没有想过多到多少？计算不尽啊，数算不尽，满布了整个天空。想想一下，这个天运合唱团可能从一个地平线延伸到另外一个地平线，整个天空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视频荧幕，比这个比我手机的都大很多啊。牧羊人看得眼花缭乱，口是张得大大的，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和唱团唱什么歌呢？我不知道，可能跟韩德尔的那个弥赛亚神剧嘛，哈利路亚，对不对？可能同类似的歌嘛，可能一组在这边开始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可能有一些乐团拿把手就叭叭叭叭叭叭过门嘛，吹一下，然后这边又一组在回应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和尚们搭起和同声一起唱了嘣嘣嘣嘣嘣嘣，哇，好雄伟，我真的不可思议。有看过这场哈利路亚的神剧？有没有看过？谁有去过吗？有听去过音乐会吗？有机会去看一下。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的，很奇怪，不是激流，大家都站起来的，会站起来的。同时，好雄伟。可是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场面。当时那个场面真的完全不可以比较。我不知道这场大规模的敬拜赞美会持续了多久，就算是通宵啊，肯定呢牧羊人可以整晚坐在野地观赏啊，不会打哈欠，不会说要走了，不愿意离开这个场那个赞美会，坐个整晚也乐此不倦啊。最好的音乐会赞美会都有结束的时候嘛。圣经说天使天君离开了，结束了，就算有多少个 uncle 都有一个结束嘛，都要走嘛，走掉了。那牧羊人呢，心里带着那个兴奋极乐的情怀，他们听，我还没忘记了天使报的佳音，这信息是什么？有一个救主今天为你诞生，他还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他们要去寻找朝拜这个救主。当然，这些牧羊人可以想出各样不同的借口，不 不去，很好的借口啊。他们可以说呢，天使没有吩咐我们要去啊。记得天使，你就可以去看，天使只告诉他们，今天你们的救主今天在伯利恒一个马槽里诞生，他让他们自行决定要不要去朝见他。好，第二，去哪儿找啊？哎，天使没有留下地址耶，也没有留下那个 GPS 的坐标，哪里找？伯利恒不是小地方哦，不知道那里有多少个马槽，从哪一个开始找？现在夜深人静了，也不可一户一户的敲门嘛，对不对？喂喂喂，你们家里马槽有没有生了娃娃？吵醒人不好吧？圣经没有记录很多东西啊，我可以告诉你，可能我不知道牧羊人花了多少时间敲了多少门，我不知道敲了多少扇门啊，才终于找到耶稣诞生的那个马槽。但是他们还是去。还有呢，借口是怎么样？这可能不是真实的。牧羊人可以说，我们可能这几个星期可能操劳过剩，睡眠不足，引致我们今晚发生了一种很大规模的集群体的幻觉。幻觉嘛，不是真的。然后呢，这可能与我们没关无关。这好消息，我们是什么人？牧羊人耶，难道天使不知道吗？哎呀，给我们高兴一下而已吧。这个消息其实不是给我们的，可能是给那些君王啊，那些法利赛人啊，祭司啊，文士啊，他们有教育的，那虔诚的他们信徒啊，是只有他们有份，我们这些低贱贫困的牧羊人没我们的份。最后呢，羊群怎么办？把羊群留在旷野，我们去伯利恒寻找我们的救主，放心吗？如果回来发现掉了几只羊怎么办？谁负责？我们可能今年所有所赚来的工资都白赚的，白做的都给收回去了，可能主人都不给我们钱了，因为掉了羊。妈，可能留下一两个吧，来看。你嘛，你留下来，没有人愿意留下来。到最后全都去了。这群牧羊人没有想太多，就去了。他们选择相信天使所说的，急着往伯利恒去找那新生的救主。他们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成就的事。他们不是说看看有没有，他们相信，他们没有疑惑，他们相信。朋友们，当你们听到耶稣基督救主诞生，为要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你会怎么想？如果你站在耶稣诞生的马槽前，好像牧羊人一样，看到玛利亚抱着那个出生的主耶稣，你的回应只是，哇，好可爱的小娃娃，让我跟他来拍一张，我们来合拍一张，然后马上送到微信上给我们朋友都看得见。如果你只这么做的话，就算耶稣在出生一天，或者每年从公元年到现在2016年，对不对？2016年吧，2016年，每一年都是再生一次。你没有让他进入到你的生命中， 为救主的话，你还是永远成人的。你可以在圣诞节再回到跟过去一样，心里充满了一股温馨的情怀，去到下到八镇里面嘛，去到市中心，看到那些哎呀那些灯啊，那些马槽的布景啊，感觉好温暖好开心。可是如果基督不在你心里的话，这大好的佳音是跟你没有分的。这群牧羊人不仅相信天使带来的信息，他们也带有一个渴慕的心去寻找他们的救主。这是唯一可以叫我们得救的回应。相信这里每一个人吧，或者大多数的人吧，都听过耶稣降世，为了不是要你们可以有机会每年，特别小朋友啊，有可以有礼物，从爸爸妈妈拿到礼物。这不是耶稣要来的原因，他来是为要拯救迷失罪人的心。那你可以选择凭着信心来相信与领受这个救恩，你也可以拒绝接受这个信心，继续活在最终。你如何对福音回应，就决定了你今生是如何的过。更重要的，这也决定你对来你的来生是如去哪里。主耶稣对一群不信他的人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万一这些人没听清楚，耶稣接着再重复一遍，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如果不信我是基督，这是救主啊，你必要死在罪中。不是可能，不是有机会，而是一定会死在罪中。牧羊人听到了好消息，决定要去伯利恒寻找他们的救主。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不只看到，也找到他们的救主。各位，如果你们今天听到主耶稣已经诞生了，你愿不愿意像这群牧羊人一样的一心去寻找朝见那能够拯救你的救主呢？牧羊人遇见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便完全改变了。我不知道他在马槽待了多久，哎呀，爸爸累嘛，妈妈也要哭，妈妈要吃奶，妈妈要睡啊，孩子要妈妈睡觉，对不对？他们也不可以待太久了，他们就离开了。可是我们知道他们离开后所做的，因为圣经有记载，他们离开后就到处宣传这大喜的信息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圣经也说，凡听见的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啊，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最早一批的布道者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是谁？牧羊人。他们有没有读过神学？没有，都说嘛，可能连名字都不会写。他们只是把他们所看见所听到的告诉别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也会希望别人跟我们一样的认识他。我希望，不是吗？ 你有这个福气吗？你不是愿意跟别人分享吗？我们会有心跟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居分享这个美好的信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去帮别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最简单的，我们就跟他分享嘛，我们的经历，我们是如何得救的，我们过去如何的，就像好像那天张静是吧，在哪里？哦，他不在。上个礼拜我记得吗，上次我来施洗有几个人受洗，对不对？怎么样，他们就，我要求他们做什么，在受洗前他们都要做什么见证吗？还记得吗？那个见证还记得吗？你记得吧，我不会叫你上来讲啊，就是他记得不会忘记，因为碰到朋友还不微信的 亲友啊，就跟他们讲同一个故事。哎，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是我个人的故事，我要告诉你一下，就这样开始了。你朋友一定会听的，一定会听的，是你的故事，不是假的，是真的。或者你可以送给他们一张单张，也可以邀他们来教会，或者参加一些教会的特会。我们不知道谁会对福音有个回应，我们的责任是去通知他们，拯救他们是神的事，不关你的事。这事以后，牧羊人再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照顾羊群。耶稣诞生，并没有叫牧羊人又多了两天的休假，也不一定工作就有了晋升，或者到月底就领到一份很丰厚的年终奖金。可是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新的看见激励在他们的心，他们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改变过来，他们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和日常的生活，满有头从上头而来的喜乐跟平安，叫他们情不自禁的要去与别人分享这他好的信息。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就会得到的。耶稣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观点，平安喜乐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或者你们中间有人还没有过这牧羊人的经历，你只是风闻听说过耶稣，但从来没有来到他面前向他认罪悔改，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在这个美好的季节，当普世一起来庆祝耶稣降世，我就邀请你抓紧这个机会，让他进入你的生命中，好叫你也可以完全改变你的生命。正如他更新改变了牧羊人的生命一样，我不是天使啊，可是我也跟天使一样的只能够宣告这个好消息，就是刚才我们唱那首歌嘛，一份礼物。我们圣诞节多多少少都有礼物，对不对？摆在那边圣诞树下的一些礼物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可是最好最好的一份礼物 是你我可以给的。最好的一份礼物是从上天主耶稣那里带来的，不是快递 DHL 或者 UPS 送来的，他亲自来的。基督降世，他亲自把这份礼物带到人间。可是你好像牧羊人一样，你可以决定去或不去。去的意思就是要朝见，要去领受这份礼物，接受这份礼物，打开这份礼物，来享受这份礼物。聚会完以后，如果你想得到这份礼物，你可以来找我，或者找马克，或者其中任何一位同工，他们会很乐意的告诉你如何经历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今天就讲到这里。